妲己、滚娟，还有这费仲这仨小子，没一个好货。你跟他还好得了？妲己是什么？千年狐狸精。这个滚娟是个吊死鬼儿。这费仲是个坏蛋。这仨左过的一块能左过是什么招呢？要陷害正宫国母皇娘姜氏王后。这么一说，就整个江淮就愣说姜氏要谋朝篡位，把他哥这个少侯爷东伯侯姜文焕他爹姜桓楚扶上王位，那不扯淡吗？你是没事闲的。那姜桓楚也好，姜文焕也好，不说是殷纣的擎天伯玉柱驾海紫金梁，那也是没比的。再者说高丽江淮也不对，谁缺心眼儿？250怎么告诉我蹦出来我刺杀你？那刺杀都是偷摸的，不怕叫人知道吗？这纣王就信，说你这么的，你叫西宫皇妃把这个事儿给我审清问明，然后交给我一个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单听回信一报。他这边这么一说呀，文武拜官都没散，都搁九间殿这等着呢。咱们再说殿头官奉旨到中宫让姜后接旨，姜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一听脑袋往下了，说皇后为正中宫德配坤元贵的天子，不死日夜敬替敬修觉德，勿舔妇人之训，克歇内助，乃四星大逆幻阳五十江环，与丰宫楼前行刺天子万岁，幸天地有灵，大奸随祸，发赴午门勘问，昭成皇后岳父江环楚同谋不轨，侥幸天位，大伦有怪，纲纪禁绝，着奉御宫拿问西宫，严刑拷问，从重治罪，勿得口轻故纵，罪有攸归。姜后一听就知道这是栽赃陷害呀，放声大哭，冤枉啊冤枉，哪一个奸贼生事害我这么一个十恶不赦之罪名，可怜数载宫闱，苛勤苛俭，夙兴夜寐，姜氏王后，但现在这个纣王就是昏庸无道，一个250啊，这个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，费仲讲什么他信什么，你这还了得了？当时就送到西宫了。到了西宫，皇妃把旨意放在上手，得遵国法呀。姜皇后扑通就跪下了。皇娘娘说：“姐姐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有点不知道了呢。”姜氏说：“妹妹呀，我素秉忠良，皇天厚土，可见我心呢、啊。我不幸遭人陷害，望其贤妹见我平日所为，替我做主，学此冤枉啊。”皇妃她毕竟是个女流之辈，皇妃一着急也直抖了手，心说：“姐姐，这咋整？你说圣旨搁那写着呢，就说呀，你叫东伯侯姜桓楚要篡成汤的天下。”这个事儿可太大了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夫妻之义，君臣之情都已经断绝了。这姐姐，我想帮你，我不知道从何入手。皇后一听，贤妃在上，我姜氏是姜桓楚之女，我父坐镇东鲁二百镇诸侯之首，官高爵显，位压三公，身为国戚，我是中宫国母皇娘，又在四大诸侯之上，况且我子殷郊，我子殷红，殷郊已经正位于东宫守着殿下，圣上万年之后，我子继承大位，我身为太后，我还有啥想的？这个道理我明白啊，没有一个说爹当天子，闺女能配享太庙的，那是儿子当天子，作为母亲可倒能配享太庙呢。我虽然是个女的，我不250到这个程度，而且说天下诸侯又不是我父亲一个人啊，那是804镇诸侯啊， 如果天下起来兴师问罪，如何保得所谓的这个帝业长久？妹妹啊，心扉，你可要救我一救。这边刚说明白，其实皇妃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事，奈何自己是个女流之辈，吕布也吕布不明白了，还没等给他时间吕布呢，这边寿仙宫来指推了，说万岁啊，宣皇妃进宫。皇妃当时也不敢不去，驾车撵进了寿仙宫，搁这边候旨。周王说怎么回事，江后招没招啊？皇妃说我奉旨言问他们有半点之私，实在是贞洁贤能。再者说这姜氏王后乃是原配弑君多年呢，蒙圣上隆恩高宠，而且生下的殿下殷郊已然正位东宫了，陛下万岁之后他身为太后，还有什么不称心不如意的吗？怎么还敢有别的心思呢？放地下祸不惹他，惹天上祸呀。姜桓楚位极人臣，诸侯朝贺，称其千岁，四大诸侯东西南北他是头一波人臣极品，可以说刨去您就是他了，他怎么还能说造反呢？纣王一听，你好好说话，你刨谁啊？不是，我说那就这么回事吗？那您怎么还挑这个字呀？所以说呀，这个姜后就这么说的。再者说人怕酒挨金怕炼水，从源流受从根真格的了，您夫妻这么长时间了，您没看出来这个姜后是个啥人吗？要我的意思啊，确实是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就是看在东伯侯的面上，再者看在这个殷郊殷红二位殿下的份上，也得怜悯他的生母设之吧，就说留条命横是没什么问题吧。周王一听皇妃说的对，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。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的话，你摆了不通。可是要没有这个事儿，这姜桓这小怎么敢陷害王后呢？这里边肯定有套头。正搁这迟疑呢，要说这妲己的他是狐狸，他啥也瞒不过他呀，那人他毕竟没修炼成神仙，那妖精一算啊，这么个事儿啊，哎，想纣王说不罪怪姜氏，那还了得，那我就白忙活了，我得整两句。哎，等会儿万岁啊，纣王说咋，你笑啥呀？妲己说呀，皇娘娘被姜后给迷惑了。你想啊，姜后既然敢派人谋刺万岁，他这个后路他能不铺好了，他能不研究明白了吗？这个事儿败露了怎么往块缝，这个事儿成功了怎么继续，谁不是推过揽功？况且是谋逆这么大个事儿，他怎么能承认呢？而且这个姜桓可是他父亲亲近之人呢、啊，既然说这边都供了他，怎么还赖得过赖不过？再者说了，姜桓非得坑他吗？那是他主子呀，后宫粉黛三千，家里无数，怎么单指姜皇后一个人呢？这里面难道一说就说冤枉他了？万岁您可别忘了啊，周王说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人心似铁，非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！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；人是木雕，是不打不着啊！你收拾他呀，打呀，那不得了吗？纣王一听，对，就这么。皇妃一听，哎呀，妲己啊，你可不能这样。姜氏王后乃是天子原配，天下国母，至尊至贵啊。自从三皇指示武帝为君，纵有大过也没有诛斩正宫的。妲己说啥没有啊，搁我这就得有，怎么的？哦，就你那意思就不能变了，咋的？这法律是你家定的，不是你家定的吗？不是万岁定的吗？万岁定这个法律就是为收拾那些个不服的，不服了就收拾，收拾啥服啥钱拉倒，那怎么的？ 触犯天威，把天子都搁在眼里，不当盘菜，就这么就把他放了？那你把天子搁哪儿？我怎么看你有点包庇的意思呢？黄飞恨得咬牙切齿，心说苏大姐万不是个玩意儿啊！你别看你长得漂亮啊，哼，你那个心呢，比毒蛇都得毒上三分去。你那个血要给毒蛇喝了，毒蛇当时就得放挺，你那个心掏出来，狗都不带吃的。他哪知道那狐狸心，狗一般还掏不着呢。这时候纣王就听妲己的了。那妲己说东，他不敢往西；妲己说撵狗，他不敢撵鸡。美人，你说怎么的？万岁啊，我想如江后不招，把他生剜一目，言乃胸中之苗。他惧顽木之痛，自然招认，让文武知道。这个也得说您呐，没对他如何太下毒手，还没太下毒手，那还想咋的？说王说是也。黄飞一听怎么着，我的妈呀，闹玩可没有这么闹的。你是打背花呀，打板子，是掌嘴，是夹棍呢，是五行之祖，带脑箍都可以。那小往外愣抠眼睛，这玩意可要命啊。那眼睛你看那是俩泡两汪水，搁那个眼眶里长着挺好，大家刮一给抠出来，我的天，那不得疼死啊。但是纣王这么说，他自己也啥招没有，只得上撵回到西宫。等回来，你说这事儿是跟不跟姜皇后说？你不说抗旨不足，你说的你真下得去手吗？姜王后能着等着呢，说先妃怎么回事啊？皇娘你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得罪妲己了？是你百世冤家，千家的对头啊！在军前说要抠你眼睛，要依着我说，你这个罪就认了吧。历代君王并没有讲正宫加害之理，至多也就是贬到冷宫就拉倒了。姜后说叫我认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说打个花瓶把啥玩意给磕掉一个犄角，这叫谋逆之罪，这怎么能认？不单说自己完呢，祖宗社稷、父母、三亲六故、大的小小都得跟着说受连累。况且七次欺夫有伤风化，败坏纲常，让我父亲也得做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臣，我是败坏门风，骂名千载啊。不单我不行，而且我这个儿子也得跟着遭罪，关系太大，我不能认。你别说剜我一个眼睛，你就把我搁在顶货里给我砸了，我也不能认。粉身碎骨我也不怕呀。刚说的这会儿圣旨下说，江后如果不认，祭剜一目。皇妃说完了完了，姐姐啊，你就认了吧。江后一听，我认什么呀？这边殿头官百般催促，这就抠眼珠子，咔嚓这一下子血染衣襟，昏厥一地，啊呜就完了。皇妃叫人快救啊，那还救啥了？所谓是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皇妃一看江后遭此重刑，他心说我哪天也不得这样的，抠下那眼珠子嘞，还得高盘子里盛上回给纣王看看。皇妃下年到寿仙宫，纣王就问招没招，皇妃说没有啊，招什么呀，这都拿着了。纣王一看确实是鲜血淋漓啊，心里也很不忍，恩爱多年，心说刚才我就怎么一冲一撞，这脑袋一迷的，我怎么就同意了呢？哎呀，这个事儿我的不对。回头看看苏妲己，刚才我轻信你一句话，把正宫国母皇娘眼睛给抠去了，人家也没招啊，这事儿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现在这个事儿要传出去，百官要都知道，大伙儿不服啊。妲己说万岁啊，江后不招，百官自然就不服，这怎么办呢？ 况且东侯坐镇一国，肯定得为女洗冤，这个事儿肯定咱们得让江后招成。这样的百官也没有说的了，他爹也没有想法了。纣王说，你这不管姑子要孩子，鼻着眼说话，没有的事儿你让人招啥呀？妲己说，刚才也赖我，我觉着呀也是，到现在一看可能真不是，但是真不是自走的这步了，不是也得是，是的更甭说，怎么办？妲己说，那就是打，实不行打死也得屈打成招啊。纣王说，你还有啥招啊？你这招都挺新鲜，又弯眼睛又整桃落的。妲己说，我这招有的是。他怎么有的是？你看他是个狐狸啊，他啥招没有，他修炼这么好千年，他一天没事闲的，他净琢磨这个的，怎么办呢？说你告诉皇妃，用铜斗一只里边高炭火烧红了，他要不招就拿这玩意烙他的双手，十指连心，痛不可当，再不承认我还有别的招。纣王说，这个有点狠吧，据皇妃所言，全无此事，你用此惨刑，去看中宫百官议论呢、弯个眼睛就是不对了，现在在治人还能活过来，怎么能一错再错呢？妲己说，陛下你可别扯这套了，你到现在还妇人之仁，你怎么小老娘们呢？事已至此，事成骑虎，宁可是屈得成招，你也不能得罪诸侯和满朝文武。那满朝文武反了呢？东伯侯姜桓楚再有他儿子姜文焕，你能不了明白呀、西伯侯姬昌那家是贤侯，那家我看他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，比你这个影响力都大。再加南伯侯鄂崇禹那家，你看平时烟不出火不冒的，到关键时刻光家后边给你一杵子，你就喘三年喘不上气儿了。倒是北伯侯崇侯虎跟你好，但那家是老面瓜一块，干啥啥不行的时候。你好好琢磨琢磨。纣王一看，这说的也对，你这玩意儿怎么着？也只能啊，良心往嘎着窝这么一夹，一就一就吧。这个时候，那就得这么地了。纣王出于无奈，只得传旨：如不承认，刨烙双手。皇妃一听，魂不附体，来见江后，跪倒陈泪。他也跪下了，扶江侯，我这功没人管了，啥这个那个，事在人情，在社区，两白树倒猢狲散去，你奶奶个孙子吧，全都跑了。自有皇娘娘扶着江侯，先后娘娘你就招认了吧。昏君如此，若般若般如此，非把你整死不行，再不招认，这个刑罚你是受不了。江侯啊，是血泪染面，大哭不绝，说这是我昨天我生前罪孽深重落的这么个事儿，我呢一死何辞，还好有你在，你替我做个证明，我死去瞑目了。言未了，就看呢、殿头官把那烧红那烙铁就整来了，传旨说江后再不认，刨烙俩手。江后心如铁石，那能招认吗？殿头官不由分说，就把这玩意往手上一放，刺啦刺啦，骨酥肉烂，十指连心，江后就昏过去了。皇妃一看，心如刀绞，滚油煎肠似的一样，痛哭一场。他好像没昏过去。纣王这边还等着呢，招没招啊？皇妃说没招啊，这个酷刑他没有行刺之事啊，万岁恐怕有奸臣内外沟通陷害中宫国母皇室，现在啊妻祸不消。纣王说，这都妲己教的，把妲己给我整来。妲己啊根本没当回事，扑通就跪下了。陛下呀，不必忧虑，刺客江环现在此处啊，您传旨让威武大将军朝天朝雷把江环带进西宫，叫两个人当面对质，难道一说江浩还有推诿吗？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砍多少宣言呢？纣王说，好，你早想什么呢？这边传旨压着刺客前去对宫， 皇妃起居回宫，朝天朝雷把江环押到西宫下跪，皇妃就说：“江娘娘啊，你的冤家对头来了。”江浩呢就剩一个眼睛，勉勉强强睁着，一看江环，啧啧啊，啧啧，谁把你买通了，陷害于我呀？你还敢诬赖我说要谋篡江山，弑杀君王？皇天后土也不能保佑于你。江环一听，反正就这么地了。娘娘啊，娘娘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你要不指使我，我能干吗？您不必推辞，这就实情。皇妃都生气了，江环，你这个匹夫啊！国母皇娘受此惨刑，无辜绝命，皇天后土必不用你，这雷都已经把你给劈了，劈成饺子馅儿，你知道吗？这边问着正宫国母皇娘姜氏，江环各这边对峙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再说东宫守着殿下殷郊，二殿下殷红，兄弟俩正搁这下棋呢。这时候真有好人呐，谁呀？东宫执掌太监老班班杨荣说：“千岁，千岁，可别下棋了，出了事儿了。”怎么的了？殷郊这时候14，殷红这时候12，年纪尚小，还搁这玩的，没在意。杨荣说：“千岁，出事儿了，祸起宫闱，家亡国破呀。”殷郊倒是大点儿，我说：“杨公公啊，你怎么的了？有事好好说呀。”杨荣说：“千岁啊，皇后娘娘不知何时遭人陷害，天子发怒，令西宫婉去一目袍烙双手。如今贺刺客对正，请千岁速救国母皇娘。”殷郊一听，哎呀娘啊，痛杀我也。大殿下殷郊高叫了一声，拽着兄弟奔东宫出来，到西宫，到了殿前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一看母亲浑身是血，殷郊大叫了一声：“反了啊，反了！”